经我打出来啊。怎么讲啊？我昨天晚上啊，一夜都没有睡啊。我在做梦，好像我的脑袋也没睡啊。我因为我觉得我里面有一个拦阻，就是对神的一个冷漠啊。这个冷漠在我的里面和不信在我的里面成为我坚固的营垒啊。然后呢，就是说我有很多的经历啊，因为前天早上的时候呢，我就感受到天使啊把我这个手啊，就是好像刺了一下，要我起来啊，就是等候神。因为这段时间的话呢，就是我不管我怎么样的追求，但是我觉得我里面有一个冷漠，对神的一个冷漠和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不信在里面。所以每次我领受经文的时候，我就怀疑，因为很多时候我不是很明白啊，确实是超过我的所求所想啊。我就觉得因为这两个小时呢，我真的是借着今天的经文给我真的一个极大的安慰，让我们知道我们基安教会是在这个时刻是随从圣灵带领啊，随从圣灵啊。所以我就觉得，我记得我有很多的经历，这个经历让我有的时候是不顾性命的在追求啊，不顾性命，但是很多时候又好像一下掉到深谷里一样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啊，要是灵里很啊那个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有时候我追求，我就觉得要命啊，拼命的追求，很渴慕啊，但是好像一冷漠下来，好像就像没有一样，而且很容易贪恋这个世界，很爱啊，特别是那种吸引的，甚至说你就是即使好你也不能看啊，因为什么，那个东西再好是世上把我的心夺去了，不在神的里面啊。所以前天他就真的派使者来把我是第一次感受到天使就是把我的手好像很轻很轻的一下子，我就立刻醒了啊，醒了以后我就开始来等候神等候主。但是这些经历的话呢，就是说我就觉得我这一段时间因为我在网上看了一些那个节目，而且是非常感人的节目啊，我觉得非常好，但是神就是说你不能看，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很感动想去看。但是这个看的话呢，确实给我带来了一个就是一个冷漠又进来了啊。然后呢我就哎呀我就觉得不对，然后呢我就真的不能再看。但是我就昨天晚上呢，我为什么就是一开始我就先把经文先领受了，然后我也不明白，我就把它丢到边上了啊。然后我就开始等候神，等候神的时候呢，我就问神，我就说神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你会有冷漠啊，你要来光照我啊，然后呢也要解决我里面最深的不幸啊，我就来问神。后来我就等候神。我就问神，我就神呐、啊，因为这个问题是我很长的一个问题，只是没有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来问神，就是你要解决我里面冷漠的问题，或者你要解决我里面不幸的问题啊、哦。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灵里是现在是很重要的问题。好，我就在那等候。我等候的时候，我突然在我的灵里面，我就看到圣灵，哇！我突然感受到圣灵，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回答我的是什么？在我的里面就是圣灵，圣灵成为我里面的居所。哇！我突然就看到了圣灵，我就说圣灵呐、啊，我爱你，我就不断的在那里说呀、啊、说呀、啊、说、啊。我从来没有跟圣灵说过这么多的话，没有说过那么多的话。我那么真实的看到我里面，就是说我就是他的居所，他全然在我的里面啊，并不是看中我有什么不幸呐、啊，或者是不好啊。当然那些都是后面要解决的问题，那个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首先他就让我知道，你的不幸也好啊，你的冷漠也好，但是居所就在我的里面，圣灵就在我的里面，圣灵就在我的，我把这些东西看得很重。我常常来问神，我常常问神，我说神啊，我要不有这个软弱那个软弱，但是神都没有回答。回答什么？他就是我的居所，全然在我的里面，没有那些。怪不得我常常跟神说，我说神啊，还有我的不幸，还有我 怀疑，我都把这个放得很大在我的里面。但是圣灵在我的里面，他成为我全然的居所，他不用回答我这些问题，他就在我的里面。哇，我就说，哎呀，我里面就是那个对圣灵的那个渴慕和爱，我就一直不断的跟他讲，跟他讲。啊，于是我那个脑袋就兴奋的没有办法睡觉。后来早上起来都7点多了，我说不行，我还是要睡一下。我睡的我在做梦，然后我觉得我的脑袋还是醒的。我就觉得这些东西不重要，重要的你要明白，这些东西是以后解决的，但是首先要解决你的居所的问题。圣灵在你的里面成为你的居所，啊，你所领受的都是在圣灵的里面，你不用去担心你的愤怒啊，或者你的悖逆啊，啊，没有安全感。但是你首先要找到这个居所，就像今天这个爱一样的，你这个爱你要找到，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你一定要找到这份爱，啊，但是它已经在我们里面了。他成了我们的居所，你说的一切都在他的里面，你只是享受他的爱，你才能把这些除掉，这些不幸啊，这些愤怒，这些不满啊，这些难处都在他的里面，因着他的爱可以把它除去。那些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成了我们的居所啊，你在里面敬拜他也好，啊，我就说为什么我有时候看了一个景象，一个姐妹为着一个姐妹来搬一个椅子，怎么神看得那么重啊？因为那是对他的一份爱，对神的那一份爱，不是对这个姐妹，是你对神的那一份爱来爱他搬了一个椅子。神这么看重你对他的爱，这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应该是成为主流。啊，而不是成为一些负面的东西。因为你有了这一份爱里面全然在你里面的爱的话的，你就有智慧啊。所以这我今天早上，所以我一读到这个经文我就哭了啊。第一句话我们一起来，罗马书8:14，我们一起来，1:7，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阿们。他给我这一段话，他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都是神的儿子。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复活的主就在我们这里，他在引导我们，他在引导我们每一位，他也在引导我们每一位，也引导我们这样教会。我们现在都是在神的里面在引导，我们是他的儿女，知道吗？是他的儿女，知道吗？他就有权柄，你就有神儿女的权柄，你就可以居住在他的里面，居住在他的圣所的里面。你可以造何等的殿宇呢？他就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圣灵在引导我们，只是我们轻看了那一份。我们把很多负面看得太多了，我们把我们的不幸啊，把我里面的这个冷漠我看得很重，所以每次的领受我都怀疑，其实不用怀疑，就在他的里面。而且我发现我领受都是在他的圣灵的里面，在他的里面围绕着我，没有那些。有时候我愤怒说很多话，好像神都没有听见，但是你一说爱他，他马上听见了，哇，他就马上把他看为宝贵。所以有一次我对神很不满，我不明白，我就跟神发了很多的气，就恨不得不想干了啊，跟神说。但是神好像我那天在那里敬拜，突然感受到好像神这些东西在我耳朵里面都没听见。哎，我敬拜他绝对听见了。哎呀，他马上来享受。我觉得这个神真的要我们真的要很深的来认识他啊。我觉得这是，而且我深深的感受到，我有这么多的经历，我感受到我遇到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看到复活的主就在我们当中，真的是开了我的眼睛。但是我里面还是有冷漠对他，还是有不信啊，我就把这个看得很重，没有看这位复活的主在我们的当中，还在独行其事。但是我把我里面的那些东西看得很重，所以我在神的面前我就来认罪悔改，我就不断的 来，我说圣灵那里来坚固我的信心啊。你看亚伯拉罕他是被神引导的啊，耶和华说你要离开本乡本族往我所指示的地区，对不对？他后来结出什么果子啊？他后来说，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十八章21到33节，我们一起来，预备起。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就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所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在站在耶和华面前。耶伯拉罕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50个异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异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一人与恶人同杀，将一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耶和华说，我若在所多玛城里见有50个异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还有没有？应该还有。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假说这50个异人短了5个，你就因为短了5个毁灭全城吗？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45个，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若在那里见有4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40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若在那里见有30个怎么样呢？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30个，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假若在那里见有2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2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见有10个呢？他说，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了。阿们。我在想，就是说亚伯拉罕他确实是被这一生都在被神带领。现在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觉得我们将教会真的很有福气，圣灵也一直像亚伯拉罕一样在带领我们，就像他当年带领亚伯拉罕出乌尔一样的啊。神今天也带领我们啊。那么带领的这个过程的话呢，我们就会像亚伯拉罕一样，在末后的时代，我相信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时代啊，耶和华神可能也会到我们的当中，我们也可以像亚伯拉罕那样的来认识耶和华神，可以对神说这一番话，可以让他不来毁灭啊，或者是有异人啊可以来毁灭。我相信罗德不一定啊，罗德我会说他没有被胜利，因为什么？因为他看到那个大平原像耶和华的园子，他很开心啊。当然他在那里追不追求，他在索多玛俄摩他也很追求啊。但是有没有圣灵的带领我不知道啊。也有很多人很追求很信神，但是在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整个家教会现在的这个时代，我就发现圣灵在带领，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所以我觉得就让我明白，我们所做的越来越让我里面，最少我知道会越来越清晰啊。我们这个时代真的是像当年亚伯拉罕一样，凭着信心圣灵对他所说的话啊，他就出去了， 今天也是一样，求神来给我们恩典，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到神现在就在带领我们。赞美主。好，我分享到这啊。
这两段经文呢，就是我们可以给它起个名字呢，是叫做神子民的社会责任。第一节的经文，罗马书的8:14呢，就是讲到谁是神的儿子啊。我们都知道啊，我们标准的定义就是我们相信耶稣、接受他的救恩的人啊，就是神的儿子啊。这个是有许许多多的经文啊来证明啊，就是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子啊。所以呢，这个这是我们的答案。问题现在是什么是真正的信心？所以呢，这个答案是我们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但是什么是真正的信心呢？我们就看到圣经里面呢有进一步的这个就是标记，真信心的标记，特别是在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他给我们两个最重要的这个信心的标记。第一个呢，就是圣灵的印记，就是每一个神的儿子，他的里面有圣灵的印记啊，这是他将来能够上天堂啊，能够领受产业啊，就是要凭着一个圣灵的印记。这个圣灵的印记就像神啊在你的心里面签了一个字啊，所以呢，他是凭这个签了字，有没有圣灵的签字来认你是不是神的儿子的啊，这个是真信心的一个标记啊。但是呢，这一个签字呢还比较的是一个静态的一个标志，一个静止的标志啊。所以呢，这一个标记呢，就是可能要等到你将来见主的时候才可以啊，来发现你到底有没有这个标记。所以保罗的书信里面还给我们有一个标记，就是对于真信心，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就是这个圣灵的引导啊。圣灵的引导是经验性的，不是知识性的啊，是神的儿女每一天都可以经历的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活的信心。我们什么说讲活的信心呢？活的信心的意思就是有圣灵的引导，这就是活的信心，它是有经验性的啊。过去的传统教会比较看重知识性、教义性啊，这个也是不错的，那个是它的禁止的一方面啊，这也是不可少的啊。真理教义的这个基础是需要的，但是传统的教会比较忽略经验性的这一个方面，以至于呢，这个信心呢变成一个死的信心，没有活力，这是这个西方教会没落的一个根源，就是他的信仰啊是没有能力的，是没有活力的。他信了一大堆的知识，他活不出来啊。他为什么活不出来呢？他的原因不是知识太少，知识多得很，而是圣灵的这个引导没有成为他的经验，不是他每一天的经验啊。所以呢，神的儿子啊，他是有两个标记的啊。我们是相信耶稣，这是他的定义，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但是你真正的信心是要有标记的，一个是圣灵的印记，一个呢是圣灵的引导。所以我们不仅要信得正确，而且我们是要有活的信心啊。所以呢，这个是第一节经文。但是这一段的啊，这一次呢啊，这个经文呢，这个后面这一段经文嘛，创世纪18章这一段经文这么长呢，它之所以这么长呢，是因为它这一个故事就是有这么长。这个故事声音有这么长呢，但是它不难理解，它的主题也很简单，就是一个先知性的代祷，就是亚伯拉罕他为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罪恶滔天的城市做付上先知性的代祷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要明白这个亚伯拉罕的意义啊。亚伯拉罕在这里就是代表整个神的子民啊，这一点呢是亚伯拉罕是预表耶稣的啊。我们知道所有神的子民呢，要不是亚伯拉罕肉身的这个儿女呢，就是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儿女。 所以所有的神的子民呢，都是从亚伯拉罕而出的，啊，所以呢，这一点他是预表耶稣，所以新的族类都是从耶稣而出的，啊，所以呢，但是呢，亚伯拉罕他不像耶稣，耶稣还是神的代表，他既是代表整个的新的族类，他也代表神，这亚伯拉罕呢，他是代表人，所有神的子民是由亚伯拉罕代表的。啊，所以亚伯拉罕他在这里做的这种代祷是代表整个教会的一个啊典范，啊，就是教会的社会的责任，就是要像亚伯拉罕一样为这种邪恶的城市啊社区城市国家世界来做先知性的代祷，啊，所以呢这个是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代表。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华人基督徒呢就是有两种典型的态度。第一种呢就是完全不关心政治社会文化，啊，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就完全跟这个社会脱开，啊，这个是，啊，神要提醒我们不要 走到这一条错误的路上，啊，这不是神的心意，啊，神的子民 他是对这个社会社区城市国家对这个世界他是负有责任的，啊，他负有责任，他要负上先知性代祷的责任，而且呢这个先知性代祷的责任是非常重要的，直接决定这个，啊，社区国家，城市国家世界的这个命运，啊，所以呢另外一种呢这个错误的态度呢就是完全认同一个政党，啊，现在华人现在在温哥华参政的越来越多了，啊，这一次选举温哥华的这个城市的这个选举有56个这个华人 来参选，完全认同一个政党，这也不是什么神的心意，啊，因为没有一个政党是完全合乎神的心意的，啊，所以呢我们要，既要关心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关心这个世界，但是又不要完全的认同，啊，这个世界，啊，这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为这个世界来负上这个责任，负上这个先知性的代祷呢？啊，你从个人得救的这个观点来看呢，你就不太能够理解，啊，我相信耶稣我的罪得赦免，我就将来就不下地狱就上天堂了，这个世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啊，确实你如果只从个人得救的这个福音的来，角度来看呢，你就搞不清到底你为什么负上这个，啊，社会的责任。但是如果你从一个更宽大的这个，眼光角度来看，你就不同了，从神的国降临这一个角度来看，啊，这个救恩是叫做天国的福音，啊，耶稣所讲的福音是天国的福音。这个天国的福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把神的国要带到这个地上，啊，要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耶稣在主导我们，啊，所里面所祷告的，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叫天国的福音。而这个天国的福音呢，它已经，啊，由耶稣的降世已经来到了这个世上，啊，他已经来到这个世上了，啊，这个神的国度已经降临到这个世上，所以我们要让这个神的国度能够在这个地上不断的扩展，啊，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要来要负上这个，代祷的这个责任，啊，我们要为这个世界负上代祷的责任。那么呢，啊，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呢，就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要盼望耶稣再来吗？啊，我们不是知道耶稣很快就要来了吗？而且我们知道耶稣，来的时候，这个世界都要毁灭，那么我们干嘛还要，神，啊，来保守这个世界，啊，不要毁灭这个世界呢？啊，这不跟我们的这个盼望是矛盾的吗？对不对？我们想问题，读圣经你读某一个部分是谁都会读的，读圣经的难处是你对整个圣经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而不会自相矛盾，啊，所以呢我们在考虑，啊，就是说这个神的国已经降临，我们也要考虑我们要盼望耶稣再来，我们急切的盼望耶稣再来，啊，就是，主啊我愿你来， 啊，愿你快来啊，这个是基督徒的盼望。那么既然耶稣要来，世界要毁灭，我们还要负上这个代祷的责任干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盼望耶稣来是要跟耶稣一同做王。一同什么人可以跟耶稣一同做王呢？现在就要预备，你现在就对这个社区，这个你所在的城市、国家啊、世界，你负有一定的责任，你负上先知性代祷的责任，将来你才能够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所以呢，你这一个负上这个代祷，跟耶稣再来一点都不矛盾，大家明白了吗？啊，所以呢，那一种想赶快的逃跑，啊，就是被提走啊，把这个世界早一点毁灭，不是圣经的思想，不是圣经的思想，啊，你大家那种避世主义、逃难主义，不是圣经的思想，大家千万一定要明白，啊，就是那个那我们神在这里训练我们，啊，他说训练他的心腹要将来跟耶稣一同做完的，啊，你将来怎么做完呢？啊，你只管你自己，你怎么将来跟耶稣一同做完？啊，所以我们要啊明白，那么怎么样的基督徒和教会才能跟耶稣基督一同做完呢？就是我们首先呢，我们要活在，我们要活出跟这个世界不同的标准。啊，你跟世界同流合污，你根本不可能来为这个世界代祷；你跟这个世界一同的灭亡，你的祷告一点作用都没有，你根本失去了代祷者的资格。只有那一些跟世界活得不同的标准的人，他才有资格来跟世界来代祷，你明白吗？所以基督徒教会首先要活出跟世界不同的这个标准来，啊，这个才可以来啊为这个世界代祷。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跟世界不同的这个标准呢？我们基督徒要活在末世当中，活在末世的当中。我们是在末世啊，这个耶稣已经把末世带到了这个世界，把这个历史转变成为了末世啊。我们是活在末世的当中，活在末世的当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国已经降临了，而且呢，要等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会完全。我们要活在这样的末世当中，那么呢，我们就不会跟这个世界认同啊，我们就不会跟这个世界认同，然后呢，我们也不会把这个世界给忘记，放弃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活在这个末世中，然后呢，我们要随从圣灵。先知性的代祷需要随从圣灵啊来代祷。我就简单的讲到这里，下面呢由杨牧师和刘牧师来做一点补充，各自来做一点。
感谢总师，钟牧师他后来讲到，就是哎呀，就是为了从代祷。其实我真的，我前一段，我真的有一个那种心里有感动，我就说主啊，你真的是要再慢一点来。我说主啊，你再慢一点来。因为我说看见这么多人还没有预备好，我们都还没有预备好，看见这么多人就要受到最后的审判，所以我说主啊，你再慢一点。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心里边的确有一种好像是矛盾的那种心理，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说，从这世界的黑暗这个罪恶受审判来说，我们说主啊，你快来，就愿你快来。但是看见这些还没有得到拯救的，没有预备好的人，我心里边我觉得说主，你再等，你再给我们一些时间，你看看我们再做一些工作。我觉得这两段经文，我心里边最感动的一件事就是说，这一段一直在讲罗德和亚伯拉罕的对比，好像就是说，我就发现，其实罗德和亚伯拉罕是一同，虽然神是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呼召，但是罗德呢，他也是在这个，虽然在恩召里面有份，他是一同除了那个地方，要进到那个神的应许的地方去。但是渐渐他们两个就越来越走得越分得越带越大，走得越来越远，以至于呢，一个呢进到了一个被毁的之城，要被天使拉出来才得救，另外一个人呢却站在那个破口呢来为这个被毁的城来祷告，这两条路走得越来越远。所以我觉得 真的就是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我觉得我们已经现在到了这一个，就是这一个好像一个进入一个分别的一个时代，就是我们走哪一条路，好，我们做基督徒也一样，我们走哪一条路，所以神告诉我们就是要被神来引导，要跟随神走被圣灵引导的一条道路。我觉得能够是否能够被神真的被圣灵来引导引领我们的生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主日信息一再传讲，就是天父的心让我脱离一个孤儿的心，也脱离一个小孩子的心。你知道罗德是个孤儿，大家知道吧？我不知道上次传讲的是罗德实际上是个孤儿，是亚伯拉罕带着他，是亚伯拉罕的爸爸带着他和这个罗德一起出来的，所以罗德是个孤儿，实际上因此在孤儿的心里边，他看不见神的应许，看不见神引领的道路，他就只能是看用他自己的眼睛去看，才去抓他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在我们这一面也是，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孤儿的心呢要一定要除去，然后呢小孩子那个自我中心的心一定要除去，我们才能够呢跟随神的引领，我们才从我们自我的这种出来，才能站在亚伯拉罕这个位分上面，为着这个国家，为着这个城市，为着神的那个心意来祷告。我就分享这些。
罗马书这几个经文我觉得一定很重要，继前两周肖师母也带领我们有分享了，那我个人一点领受就是，是每时每刻圣灵都在我们里边来引导我们啊。那他前上面的经文讲到，你要顺从圣灵那就是平安，你要是不顺从圣灵那就是里边就是死。那我在这一段呢，我有点意识到这句话语的真实，在我生命当中有一点感触啊。因为我们做一个服事主带领教会，很多的时候都忘了这些事情，只能有闲事会讲一讲啊，没有在我们里边有真实的这种引导的经历了啊。所以说神非常爱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也爱我啊，借着这个内在生活，借着牧者对我有一点责备或者是管教，我当时可能会很不愿意，或者很有多这个血气，或者好像里边很多话要辩解。那我后期我知道了，这呢就是没有顺从圣灵的引导，还是靠着自己这个血气在思想神的话。那我当真顺从圣灵的引导的时候啊，我才知道主啊，你这个爱里边是这个责备管教，这是你的爱，这个爱这么宝贵。当我转向圣灵的时候，那我这个里边就有平安。那这个我想每个弟兄姐妹都会知道的，这种平安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到的。所以说呢，在底下的经文当中呢，我们就意识到啊，主呢这么样的爱我们。我这两天在读启示录，你看他每一句主都说，我知道你，我知道你的软弱，我知道你的苦难，我知道你的行为啊，主啊，就是现在就在这里行走啊，就在这里，所以他对我每一个人都太知道了。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个对段的故事，我们就意识到陈辉牧师上周在我们那讲的就是神个人与神的关系。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跟神有这么好的关系，这么愿意他听他讲话啊。所以说呢，我感谢神，在这个经文当中呢，我永远记住一句话，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里边，在一切的事情上都指教你，并且让你想起他所说的话。这一切呢，我相信任何的事情，大小事，就是我们消灭不消灭他的感动，不消灭他的感动，我们就一次经历神，我们就得胜，我们就平安。靠着自己我们很痛苦。好，愿神祝福大家。
我想回应一下，我记得在有一次我晨祷的时候，我自己在家灵修的时候，神那时候也是让我在读启示录，那么那天又特别的就是感动到这个老底家的教会。我想老底家的光景大家都知道，所以当时候我就跟神做了一个祷告，我说神啊，你现在就来惩罚我，你就来打我，好，现在打我好过等到我见主面的时候你说你不认识我。我说我信主这么久了，如果等到我见主面的时候你说你不认识我，那 我损失有多大呢？我会多伤心呢？我说你不如现在就把我打重一点，把我打醒，让我就脱离那样的光景。当我做完这个祷告以后，我等了一会儿，神回了我一句话，他说我现在的惩罚，我的惩罚岂是现在的你可以受的。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开始坐在那里，我就开始哭了。我哭不是在哭 我受不了这个惩罚，我在哭，我说神啊，你这么爱我，你不以我的过犯来待我，你居然会说 我跑到你面前自己来讨打，居然你还说我的惩罚不是现在你所能承受的。所以当时我坐在那里我就开始哭，我就说神啊，你怎么这么爱我，爱我到我来讨打你都不忍得打我。那过了一会以后，我哭完了，我就一直在那感谢感谢感谢感谢，以后我就坐在那里，其实我相信我从头到尾都是被圣灵充满，所以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所以后来当我一直在说神啊，我谢谢你这么爱我的时候，我就坐在那椅子上，就在餐桌的椅子上，我就狂笑了半个小时。那就是那时候我感觉神他的心很喜悦，他喜悦我知道他爱我，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祷告，然后神就这么样的大大的圣灵充满，让我知道他爱我，爱我到不至于我来讨打他还不至于要打我。所以我就觉得刚刚我想这个师母她回应就是说，她自己觉得自己冷漠不信，但是神在她里面成为她的居所，让她有这样的确据，就是说不管她外在的行为或里面的光景怎么样，神还是这么爱我。我想这个礼拜下个礼拜六的爱宴我还要做一个见证，因为这段时间我真的发现圣经上神说的，他说未创世以先神已经拣选了我们，而且我未出母腹神已看顾。我发现这段时间神对我的内在医治都是在我不信神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这就让这几句话就在我里面真的活出来，真的知道神在我还没出世之前他就爱我了，真的很奇妙。所以我现在我想对于今天我有三个我们来回应。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认识神的爱，我们可以不可以来做一个祷告，就是说求神能够除去我们，就是遮蔽我们肉体的眼睛，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爱有多深。因为我们现在总是看得见的就好像是爱，没看见的就没感觉，实际上不管我们有没有看见，神都这么爱我们。所以我想第一个我们来做一个回应的一个认罪悔改，就是我们不认识神的爱啊。不管什么样的问题，我相信神在每一个时间的时候，最好的时间就会来开启你自己明白为什么你有这样的一个不认识神的爱的问题，我相信神会开启。但是我相信我们先呼求，先呼求，就是说我们祷告神就一定会开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的确我们为我们这个社会负的责任太少了，就是漠不关心，我们没有为我们这个加拿大，没有为温哥华，没有为我们的社区来祷告，所以有这么多的这个这个不当的法案一个一个的通过，就是因为我们这些基督徒没有站起来。所以我想我们也要为这件事情来认罪悔改，我们没有负上我们这个基督徒应负的社会的责任。第三个，我 要为我们自己再做一个认罪悔改，就是我们真的是宗教世俗化，没有让我们能够真的在这个末世当中活出我们是这个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我们的这个道德标准，我们的生活规范，是不是跟这个世界的人是一样的呢？我想我们大家也要为这个事情认罪悔改。好，我们现在先站起来，我们为第一项，就是说我们为自己大家大声的开口说，不认识神的爱，我们不随从圣灵的引导来过我们的日子，我们大家来做认罪悔改好吗？大声哈！慈爱的天父，是的，我们来到了面前，主啊，我们承认，哦，主啊，我们认识，就像那个老底嘉教会一样，主啊，我们这是我们的肉体的眼睛是瞎子的，我们看不见你的爱，主啊，殊不知我们已经领受了圣灵，哦，我们是你的儿子，我们是你的女儿，哦，我们里面有你的 DNA， 我们里面就是有你的性情，我们要能够知道父神你爱我们的心。是的，哦，你在创世以前，你已经爱了我们，哦，主啊，不因为我们不认识你，你就不爱我们，主啊，我谢谢你，我赞美你，哦，不因我们的过犯来带我们，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这么爱我，主啊，开启我属灵的眼睛，让我知道你是爱我的，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我知道你爱我。哦，阿爸父，我谢谢你，我赞美你哦。哦，是的，哈利路亚，赞美你。我们请那个那个肖师母来做一个。
不，你还有人回应，你要做，你三个都做一个。
没有，先做。
OK， 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很多的时候，真的要求你饶恕赦免我们的罪。主啊，为着刚才玛丽莎说的这三样，我一样样的都来认同，来认同。这个罪，主啊，让我们与这个罪来无分，主啊，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我们现在再用简短的一两分钟，都大声的为我们没有为这个世代，为这个社会来代祷，我们自己每个人认罪悔改，好吗？哦，是的，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来承认，主啊，我们没有这个付出这个代祷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来为我们这个加拿大，为这个温哥华，为这个城市来祷告，主啊，是的，我们承认，我们只是真的是一次扫门前雪，主啊，主啊，是的，求你赦免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看到，我们要学习像亚伯拉罕为这个所多玛城代祷一样，主啊，是的，为我们这个城市来代祷，我们相信，我们的代祷能够翻转这个城市的一个属灵的光景，主啊，谢谢你，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将来代为城市代祷这样的负担，加添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主啊，我谢谢你，我赞美你，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第三个来为我们自己，我们的这个道德标准，我们的生活规范世俗化，我们活不出这个属神的标准，没有办法在这世上做盐做光，我们为这个我们来认罪悔改，好吗？是的，神的天父，我们来到面前，主啊，是的，我承认，主啊，是的，我的属世的价值观活得跟世人没有两样，主啊，是的，我真的是亏欠了你的荣耀，主啊，不能在这世上做盐做光，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主啊，我们心里也活不出你的爱，主啊，我们的服侍也是都是一种责任，不是因为我们爱你，我们爱人，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才让我们世上的人不能因为看出我们的好行为而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将荣耀归给神，主啊，我承认我亏欠了你的荣耀，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主啊，求你帮助我，主啊，让我们每天来到你面前，主啊，来学习你的样式，学习你的性情，让我能够活出你的荣耀来，能够更多用你的爱真实的来爱人爱神，爱这个社会，主啊，我谢谢你，我赞美你，这样祈求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好， 来做一个总结的一个祷告啊。哦，是的，亲爱的天父，主啊，我谢谢你，我谢谢你啊，你拣选了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哦，主啊，因为你在创世以前，你拣选了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不照我们的光景，哦，不照我们的过犯来数算我们的罪孽。主啊，我谢谢你的赦罪之恩。主啊，这是我们也来到你面前承认。主啊，我们哦，真的是我们的各项都是一个宗教世俗化，活不出耶稣基督的一个样式。主啊，我们亏欠了你的荣耀。主啊，求你赦免我们。啊，主啊，真的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真的都是站在公义的日头，在审判的道路来等候你。啊，主啊，让我们每天能够来到你面前，过一个认罪悔改的生活。啊，因为这是一个心腹的生活，也透过这样每天的认罪悔改，主啊，让我们能够有更多你的爱来充满我们，让我们真能够爱神爱人。哦，主啊，让我们身上能够散发出耶稣基督的馨香。哦，真的让我们能够每天心思一天。哦，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在这世上能够做盐做光，将荣耀归给你。哦，主啊，谢谢你，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请坐，请坐。有没有一两位可以来每一个人分享一两分钟好吗？没有人要回应。
刚才那个肖师母说她这个发现自己有那个内心有那种冷漠哈。实际上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这两个星期来我面对了一个问题，我也是发现我自己，一方面就是说对神的话，对神是非常的渴慕，恨不得就是不吃不睡我都要读圣经，都要来学习神的话，但是发现我内心深处呢有一种冷漠，有一种不信。我就觉得我这个心呢好像就是说是好几层，第一层呢啊是信，第二层呢是因着学习圣经，因着神的话语我信，但是内心最深层呢还有一种不信，就是说对神的这个对神的这个话语的这个怀疑，对神的这个爱的这个怀疑。我就这两天我就在思想啊，我说到底是为什么呢？我想就是说在我就是说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老的生活模式影响了就是说这个我们对神的这个认识。其实我们当我们信而受洗归在神名下的那一刻呢，圣灵已经在我们心里边了。圣灵呢也是每天在这个做这个引导和带领的这个工作，管理的工作。但是呢就说由于我的这个老的生活模式呢忽略了或者是忘记了这个圣灵在我里面做工，就说圣灵在我们里边做引导的时候呢，就是说往往就是一个是忽略，一个是不愿意，一个就是没有意识到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就是最心内心深处呢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对神的那个对圣灵在我们里面没有一个笃定，对神对我们的爱呢没有一个笃定，总是怀疑神真是这样爱我吗，真是这样的吗，就说总是在这样的怀疑当中。一方面亲身经历神对我的爱，神的就是说对我说话，但是呢另一方面就又在怀疑，就说内心深处没有一个笃定，没有笃定就是说神就是那样的爱我们，对神的爱没有认识。然后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呢，就说没有养成一个就是说是我日常生活当中就是要来随从圣灵的带领，就是认定圣灵就在我里面在做工作，实际上就是没有养成这样一个模式。还有就是说上次那个肖师母说那段经文哈里面提到那个罪哈，肖师母说哎呀是不是这个很重啊，但是就是说这个为罪而悔改这个问题呢，在我内心深处呢就说产生一个很强烈的共鸣。就是自从就是说我领受这个约珥书以来哈，这个约珥书带给我的这个冲击和震撼哈是我想象不到的。这约珥书里边一共就三章， 前两章呢，一共三章，它一共是71节经文，前两章呢是50节经文。这50节经文里面呢，就有25处，就是提到关于你要悔改的这个词句，像类似你要悲哀，你要哭泣，你要禁食，你要披麻，你要这个分定这个禁食的日子，这个要这个有这个严肃会，就说类似这样的词句，悔改的词句，它就有出现了25次。我想就是说，有一半的这个经节，它都是要求，就是说他在向我传讲，你要悔改，为罪悔改。所以说，谈到那个罪的时候呢，就在我里面就是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就是说我也真是就是说来到神的面前，为我就是说这个不愿意按照顺服，不愿意顺服圣灵的这个带领，这个罪而悔改。还为就是说很多的自我呀、老我呀、肉体啊这些罪呢，就是说我就是说，虽然不能就说一下就把它就是说改掉，但是说我就说在我内心深处呢，就是说对我是一个就是说很大的这个警醒，敲响了一个警钟。刚才肖师母也说耶和华神是不是来到那个时候，是不是能够来就是说。帮助我们，就是说看顾我们啊，在那个日子，就是在我读约珥书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呢就有这么一个笃定。他这个圣经里他是这么说哈，他说，确实是那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要有很多的灾难，要有很多我们就说很难不容易过的地方。但是呢，他在里面说，你要悔改，你要禁食，你要悲哀，你要就说一心归向我。归向我们的神，你要呼求我，你就必能被得救，必被拯救。就说在这里面，我有这么一个笃定，就说主要我们在这幕后的时代，我们按照神的这个话语去做，我们活出那个，就说在这幕后的时代，我们要有这个末世的那种生活的那种方式，就是每天要警醒，要祷告，要悔改，要预备，要与神亲近，要被圣灵充满，做这个。被这个行出这个被圣灵带领引导这个生活的这个样式。刚才周牧师也说，就是说你要经历这个被圣灵引导，这个你要有这个经历，只有这样，就是说到那幕后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就是说站立得稳，我们才能够就是说不被打倒吧。反正最近一段时间，就是说真是约珥书带给我的那个震撼，我觉得就是说反正有一点点的体会吧，跟大家分享一下。
还给一个好一两分钟，有没有人啊？快啊，抓紧时间啊，已经
差了，时间差了。好，感谢主。就是我一直在思想那个鲍勃 Mist， 他给我们说了一句话，就是好，就是鲍勃 Mist 他就在新福特会中头一晚上，他就讲我们是有这个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啊，每个人都是。那么后来又读了希伯来书，是说耶稣是按照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那么我就在默想，我们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那么耶稣又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岂不就是我们是照着耶稣的等次为祭司了吗？就是对吧，这应该是我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啊，但是我就想我们有这个产业，就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啊等次。那么后来就是说我就来思想这些问题，后来就正好赶上香港就是闹一些民主运动啊，这闹得很乱。后来我就说我为什么不试一下用这个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这个做一下祷告，为什么做一下祷告。后来我就是以这个身份啊，以这个就是说麦基洗德等次大祭司这个身份为香港做了个祷告，让那香港这个风波赶紧过去。过几天好像是就看见他好像慢慢的就平息下去了啊，非常感谢神啊，因为他已经站在这儿了。我就说就是最后我理解就是有一点要把这诗人恳求的灵来赐给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啊。
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你要活出来啊，你要真实的有在灵里有这个确据，可以做这个祷告，你有这个地位，我们都有这个神儿女，但是你是不是用神儿女地位已经拿到这个权柄？ 这个是你要经历的啊，好不好？好，我们站起来，我们为着那个今天的信息，我们每个人圈起手来，好不好？永生堂的新生堂，还有那个重生堂走，还有主堂。